八月桂花遍地开第23集。曾建湖苦笑说，这是文学名著，作家这样写自然有他的道理，有些道道我也不是很明白，咱们就将就着先认字吧。李广正不吭气了，但是脸上仍然是一副困惑的表情，困惑里面又有一丝得意。遇上这样钻牛角尖的学生实在痛苦，一堂课下来曾建湖已是汗流浃背。经过一番摸索，松冈大佐苦心孤诣营造的亲善怀柔工作终于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促成这一项突破的不是他身边像苍蝇一样绕来绕去的黄协军头目和陆安州的卫职人员，也不是那个他寄予了较大希望的就业老板夏侯书成，而是来自陆安州城东桃花坞。当和田大卫带着那个仪表堂堂的方索瓦出现在松冈大佐面前的时候，松冈大佐立即就对这个面容清秀而又冷峻的甚至有几分孤傲的中国人产生了好感。是的，这个中国人不是一般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的眼睛里没有怯懦，没有献媚，不卑不亢，不动声色。但是同宫林济之流的卖国求荣借刀杀人的目的不同，同董干石、臧云鹤等多数黄铁军人员的有奶便是娘的目的不同，同夏侯书成明确的商业目的也不同。这个中国人与皇军亲善是有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仇恨。用方索瓦自己的话说，苛政猛于虎，天下一盘沙。方索瓦主动向松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早年考入黄埔军校为特别班高材生，毕业后在军统任职，参加过江西剿共，被红军俘虏改造，当过红军教官，在肃反中被清洗蹲过半年牢，后逃脱回到中央军，又被怀疑为共军地下人员，再次坐牢半年，后来经人担保释放。放出后担任副官，又被怀疑有通共行为，再蹲半年监狱。于日军攻陷宿阳之际被放出并委以重任，但此时已经心灰意冷，辞任返乡，没想到家乡遭此变故，想当个好老百姓都没法当，那就只好顺其自然了。松冈对方索瓦的话大加赞赏，是啊，苛政猛于虎，天下一盘沙。这句话把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说得淋漓尽致，有这样的认识，他的亲日倾向就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那是在失望绝望之后的聪明选择。他的同胞同他有杀父之仇，而皇军没有，他的同胞国民党差点砍了他的脑壳，共产党也差点砍了他的脑壳，而皇军却拯救了他的家人。这个中国人更懂得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和政府，因此由他协助皇军是再可靠不过的了。他是有信仰的，有信仰的人一旦选准了路线就很难动摇，这是宫林济、臧云鹤乃是董干石之流难以望其项背的。宫林济、董干石、臧云鹤之流算什么，走狗而已，见利忘义，就像夏侯书成说的那样，他们连祖国都卖了， 当然也就随时可能把临时的外国的主子卖得一干二净。自从有了这个方索瓦，松冈大佐就着手调整对于皇协军的怀柔政策。先是从满洲国又增调了两个中队东北籍士官生，再从联队抽调一批皇军下士官干部候补生，穿插充实到宫临济的三个团里，名为战术指导，实为思想行为监视，横向封闭全由联队部亲善科直线联系，加之顾问和翻译人员，至少形成三张秘密网络，以防这些朝三暮四的中国人生变。同时根据方索瓦的建议，在桃花坞建立了王道乐土模范区。本来松冈希望方索瓦出任区长，但方索瓦认为由他的妹妹方明珠出面更合适。一个中国女子担任王道乐土模范区的区长，会更有说服力，影响更大。松冈拍案叫绝，夸奖方索瓦不仅有军事才能，还很有政治眼光。由陆安州商会向后书城等人筹资，在桃花坞办起了学校、工厂、医院等等。尽管皇军厌恶天主教，但松冈大佐还是拨款整修了皮诺尔的教堂，表示尊重桃花坞居民的宗教信仰，同时纪念已故的方运初和皮诺尔先生。看得出来，这些举措是行之有效的，不仅老百姓渐渐打消了顾虑，连方明珠和他的同学也为皇军的宽宏大量和体贴民情所感化。医科学院的学生翟维新出任桃花坞亲善医院的院长，宋时令在方明珠兼任校长的亲善小学服务，担任教务主任。对方索瓦这样的人，松冈大佐自然是要委以重任的。这个人比夏侯书城更有个性，更像个激进的中国人，因为他对中国政治不满，对于国家政权失望。一句话说到底，方索瓦认为这个国家不可爱。他为皇军效劳，既有思想基础，又有行为依据。为了测试方索瓦的政治素养，松冈还曾经带他到古井房里喝茶。在古井房二楼议事堂里，松冈向夏侯书城介绍说，这个年轻人是建立王道乐土的模范，为陆安州终日亲善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年轻人文武兼备，前程不可估量。夏侯书城握着方索瓦的手，口气怪怪地说，久仰久仰，有志不在年高，识时务者为俊杰。早就听说方家父子两挂外国旗的故事，更听说方先生是个干大事的人，果然有胆有识，意气风发。方索瓦似乎没有听出讥讽的味道，倒也坦然说，夏侯家族在陆安州是名门望族，夏侯先生名校出身，还望多多指教。见面情况总的看来比较融洽，但到进入深层次的谈话之后，彼此就有点互相瞧不起了。通过方索瓦同夏侯书城的交谈，松冈进一步印证了自己对方索瓦的判断。他发现方索瓦非常崇尚西洋文化，对于本国政治文化乃至民族素质深恶痛绝。在谈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次受辱的时候，方索瓦毫不掩饰地说，这个国家完了，不仅是封建专制的问题，也不仅是政府腐败军阀混战的问题，中国人已经堕落到了只知道活着的地步，你给他民主，他恨不得自己当皇帝。国家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就不应该拒绝发达国家的帮助。为了证明中国人的不可救药，方索瓦还举了个例子，说是当年八国联军打进中国的时候， 在山东境内，因为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进攻中国的德国军队是花钱雇佣中国渔民背上岸来的。方索瓦说，我的父亲在陆安州是方圆数百里闻名的好人，但是竟然被江淮保安团逼死。我的妹妹差一点遭到凌辱，倒是日本军队在紧要时刻救了我一家。所以说，是非有时候是可以超越国界的。当着松岗的面，夏侯书成同方索瓦发生了争论。夏侯书成说，方索瓦先生不应该把自己一家的遭遇同民族的遭遇混为一谈，也不能把民族中的一些败类理解为整个民族，这样一叶障目，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是不公允的。方索瓦说，可是这个民族何等的不堪一击呀！我听说鲁卢战役，日本军队仅仅以不到10000人的兵力，将抗日部队10万余人打得落花流水。松岗微笑插话，是有这么回事。方索瓦说，联想到当初沿海渔民背着八国联军来打中国，我就心灰意冷，战争失利不是偶然的。夏侯书成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民族是由人组成的，说到底民族的缺陷是由个人的缺陷堆砌的，民族的懦弱也是由个人的懦弱积累而成的，包括你和我的懦弱。我们今天都在松岗先生的支配之下，都在为日本人做事，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当然，民族的懦弱也好，明哲保身也好，见利忘义也好，归根到底是由生存状态决定的，不能把账算到老百姓头上。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连活着都成问题，他当然不可能去忧国忧民，他拿什么去救国？只有国家独立，才有可能改良政治，发展经济，提高国计民生水平。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他自然要守护自己的家园。方索瓦说，其实我跟夏侯先生的认识是相同的，苛政猛于虎，百姓不爱国，区别在于怎么办。老蒋号召焦土抗战，天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听起来其壮烈令人怆然涕下，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今的中国，虽然政府是一个政府，可是派系多如牛毛，国民政府根本就拢不住四分五裂的局面，所以我认为与其乱成一团，不如打散重组。夏侯书成说，中国并不是国民政府的中国，也不是军阀的中国，而是中国老百姓的中国。王朝之争，集团之争，党派之争，信仰之争，都不能超越国家利益。方先生说，国民政府控制不住中国的局面，我同意这个看法。国民政府本身就是脆弱的、无力的，那么用什么来收拢民族意志呢？在救国这个旗帜下，比依赖信仰哪个政府都更有说服力和感召力。松岗插话说， 夏侯先生不能始终对本国抱着敌意，口口声声救国抗日。我们来建立大东亚共荣秩序，完全是为了帮助贵国摆脱困难局面，拯救民众于倒悬。你说的救国，是不是把我们打出去的意思？夏侯书成说，松岗先生，我说的救国，就是说当我们的国家富强了，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帮助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但是我现在不想讨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问题，我只是想说，中国人的问题最终需要中国人来解决，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同样，没有谁能够拯救我们，决定我们是否能够站起来的也只能是我们自己。松岗的脸色极其难看，说我们到中国来，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做扶上马送一程，有何不可呀？夏侯书成说，松岗先生，虽然你是日本大佐，但我们都不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人，我们在这里夸夸其谈是没有意义的。我只是想同方索瓦先生切磋，不能妄自菲薄。即便我们现在同松岗先生合作，我坦白地说，那也是在利益的支配下的相互利用，还有个人交情，这同根本上否定国家是两码事，同卖国更是两回事。方索瓦反唇相讥，问夏侯书成，那么夏侯先生跟日本人合作，难道是救国？夏侯书成顿时语塞，沉吟一会儿才苦笑说，我承认在行为上我有见利忘义的举动，因为我是商人，但在思想上我不能避弃自己的国家。松岗豁了一把细泥说，夏侯先生，不管你怎样坚持对皇军的成见，但是皇军还是很看重你的人格和风度，你和方索瓦先生都是爱国者，其实皇军也很器重爱国者，很尊重爱国者，热爱自己的国家是天经地义的，是理所当然的，是责无旁贷的。哪怕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可以在战场上厮杀，但从我内心还希望我们的敌人是爱国者，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尊，甚至强大的和智慧的。在这一点上，二位都是当之无愧的。但是爱国的方式不同，夏侯先生坚持不同皇军在经济以外的领域合作，这是一种爱国。但是方索瓦先生希望借助日本文明的政治发展中国文明的经济，这也是一种爱国方式。有时候卖国也是为了爱国，也许你们是殊途同归，我希望你们好好合作。夏侯书成说，这一点松岗先生可以放心，探讨问题不妨碍做生意。方索瓦也表示可以同夏侯书成很好的相处。不久，松岗向方索瓦提出以桃花坞园区公所的20个兵丁和方家的10名家丁为基础，增加人员装备，建立桃花坞别动队，由方索瓦出任司令。方索瓦欣然允诺，但提了2个条件，一是名称不能叫别动队，可以叫自卫团，手里有几条枪报仇，有几个人看家护院就行了。二是自卫团成立后，和田大佐手下的日军就不能留在桃花坞了，既然是模范区，驻扎日本军队不伦不类。松岗大佐反复掂量，最终还是同意了方索瓦的条件，并且答应给方索瓦拨发一批武器。这次谈话之后，松岗大佐秘密探访了桃花坞。在方运初的墓前，他看见自己的挽联已被刻成石碑，竖在墓侧。松岗大佐问，你把我的祭文刻在令尊墓前，就不怕落汉奸骂名？方索瓦坦然回答，大丈夫敢做敢当，既然已经跟日本人合作了，骂不骂汉奸都是汉奸，无所谓了。